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今天仍然有教理问答和正道的信息。教理问答，请大家翻到72问，说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实践所见证所宣讲的，也是上帝不变的恩言。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72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使人诚意的信心是什么？使人诚意的信心是一种上帝所赐的与救恩相伴的美德，有圣灵和圣言在罪人的心中做成，使他确知自己的罪和愁苦，自己和其他任何受造者都不能救他脱离失葬之境。使人诚意的信心不仅赞同福音应许的真实性，并且接受并信靠福音所应许的基督和他的义，从此罪得赦免，在上帝的眼中得蒙悦纳，被算为义，义治得救。说弟兄姊妹既然我们是因信诚意，但是这个使人诚意的信心到底是什么呢？有真信心，也有什么假信心当时高兴欢喜，为真道受了逼迫就不信了治病得饱欢喜没有病治不饱就不灵验就不信了头脑中相信，但是心中无主，头脑中有字句，头脑中有道理，但是心中没有主，没有圣灵的火焰。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特别强调使人诚意的信心是什么。第一点，使人诚意的信心是使用上帝所赐的与救恩相伴的美德。就当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上帝一定会赐给我们什么信心。上帝让我们用信心这个器皿来领受上帝在基督里借着福音所传讲所传递，更是为我们做成赐给我们的救恩什么本身。这就是信心本身作为一个讨饭碗这个救恩救赎本身作为一个饭，上帝不仅给我们饭吃，上帝还用赐给我们信心来承这救恩之饮食。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特别强调信心是一种美德这不得了过去很多翻译家也没有翻出这个意思来信心信仰，我们总是好像觉得是一种理性上的明白了或者是情感上我喜欢，或者说意志上我选择，不真正的信心不是出于我们理性上的明白，不是我们出于情感上的爱憎，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意志的抉择，真正的信心是由圣灵和圣言在罪人心中什么做成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美德。美德是指人心灵的倾向被圣灵什么改变。所以我们原来也有信心，我们原来信的是荣华富贵信的是酒色财气，信的是受造之物，但是上帝在基督里借着圣灵借着圣言把我们的信心从受造之物扭转，什么归向上帝，归向耶稣基督什么本身，这完完全全是上帝的工作。而且上帝的这个工作是我们的赐给我们信心心灵，拿出我们的铁石什么心肠，什么心灵的倾向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什么改变，而且这个改变永不改变因为圣灵上帝的宣召的拯救是没有后悔没有什么撤回的。所以这种信心不再局限于理性，不再局限于情感，不再局限于一时的意志的抉择，而成为我们心中有的一种来自上帝本身的美德。所以第二点，当然我们已经给大家讲到是由圣灵和圣言在罪人心中做成的，它基本的效果或者标记是什么呢？使我们在理性上确知自己的罪和愁苦最近有一个人牧师很好，写一本约翰福音一个注释写得很好，请我写序但是我不得不给他指出，我说你讲到太初有道，讲到时间，讲到虚空的虚空，讲到人生生老病死，劳苦出凡，转眼成功，我说但是你忘记了一个因素，你忘记了讲罪你只讲人生老病死的愁苦和短暂，但是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愁苦，出现这种短暂，出现这种死亡的罪从一人进了什么世界，死又是从什么罪来的。我说如果你不讲这个罪，那你 讲的这些，这生老病死、劳苦重返，这和佛教徒什么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灵使我们确知自己的罪和愁苦，啊，自己和其他任何受造者都不能够脱离这种世上之境，因为我们在律法上，不管是我们立功、立德、立言，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啊，然后讲到说，使人诚意的信心不仅赞同福音应许的真实性，并且接受信靠福音所应许的基督和他的义。说弟兄姊妹，福音不是让我们接受一个义，福音不是让我们接受罪得赦免，福音是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什么本身，使我们心中什么有主。说弟兄姊妹，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人把福音的本质、福音的内容和福音的好处、福音的恩惠混淆了。啊，我们身体得医治，感谢主。那我们罪得赦免，甚至在恩典中得蒙永远的保守，这些都是福音应许中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好处？但是福音本身，这是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内在的什么？哎，更新、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属乎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此罪得赦免，在上帝的眼中得蒙悦纳，被算为义，义指什么？得救。啊，这个方面我就简单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一节经文是《使徒行传》16章31节，说当信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都必什么得救。所以我们信的不仅是一个教条，不仅是一个字句，不仅是圣经本身的无名性，我们所信的是上帝，我们所信的、所接纳的是耶稣基督本身。然后第二段，当讲到信心这个美德的时候，啊，当然我们就知道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讲到，如今所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啊，最重要的是爱。但是信心是根本，啊，盼望就像树干，爱心就像结的什么果实。但是如果没有信本身，我们根本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根本不能进入真理的什么堂。讲到这使人诚意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啊第二章。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特别讲到2章8节到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什么自夸。说弟兄姊妹，为让我们牢牢的记住，啊，不光是救恩出于耶和华，领受救恩是我们因信诚意的信心本身，作为一种心灵的倾向的根本性的扭转，作为信德本身，也是由上帝的圣灵借着圣言在我们心中什么生成的。好，我们就把时间啊交给袁议长了。
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聆听你的话语，愿圣灵膏抹你自己的话、你的信息，也叫我们能够借着基督耶稣的所做成的来荣耀你自己的名，因为这本是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看的这个题目呢，乃是律法跟福音。那么许多长辈跟清教徒的作品呢，以及王牧师对这么多年来对律法的提醒呢，帮助我思考这个大题目。那么要讲解这个题目呢，事实上很难精简的把它整理出来，但是我还是做了几个尝试啊。为了这样的缘故呢，我把讲到的范围呢缩小到律法跟福音的对比跟和谐，以及律法福音它的荣耀，并且与我们的关系。那么你仔细听的时候呢，你会注意到我以不同的经节渐渐地加重同一个教义它的深度和广度，为的是使我们能够反复的思考，也许呢能够刻入我们的心板，用英文说是 impressed our heart 啊。那我们看下一页呢，最主要的是有三个主要的要点。第一个呢是讲到救赎福音的计划，这是关乎恩典的次序，关乎恩典的次序。第二个是讲到无论是新旧约，圣徒不完全的义呢， 在一个特定的条件底下会被悦纳，这是关乎到福音中律法要怎么遵行出来。第三点呢，是讲到律法跟福音的和谐以及它的永恒性，那么是信徒必须有的生命的特质。这一点呢，是关乎神救赎的荣耀。那么我们是从神的福音到律法的遵行，以及最后回到神的荣耀里头。我们看下一页，讲到第一点，福音的预备是在律法之前。那神完备的计划是福音的预备、律法的赐予跟律法融入福音，这是关乎恩典的次序。我们来看细节。今天呢，主要的经文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最主要呢，这里提到全备的律法使人自由。然后我们知道律法是定罪的，为什么能够使人自由呢？要回答这个律法跟福音的核心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思想一个关系，就是律法、罪跟救赎福音的关系。那本人约翰说，不认识律法的本质，就不认识罪的本质，不认识罪的本质，就不能认识救赎的本质。所以说呢，对律法的疏忽，人不会有福音的需要。福音所要对付的是罪在人内心辖制的工作，且要在对付罪上面取得的胜利。下一页我们看这个定罪的律法跟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一个对比。希伯来书第十章里头提到献祭的礼仪律和道德律，这里讲到律法是美事的影儿，但这些祭物叫人想起罪来。同样的，在十章十五节，这里有福音的宣告，主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把律法写在心上，放在他们里面。这个之后呢，他才说，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了哈，律法本是叫人想起罪，可是呢，当律法写在心上的日子以后呢，神就不再纪念罪了。这个律法写在心上的日子，就是当一个人接受福音的时候，在基督里不被定罪，律法成为内心思考的法则，因此就使人经历了自由。所以我们看下一页里头提到律法跟福音相关的两个功用。首先呢，律法是美事的影儿，但是在赦罪上有实践上的一个缺陷，它定了罪却使人想起罪。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律法有圣洁性的标准跟要求，所以律法先定了我们的罪，可是在福音当中，律法呢得到了满足，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和我们的过犯，在律法的自由里头，神就要求我们要圣洁，为的是要继续塑造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样式。因此律法叫人想起罪，奔向福音，福音使人领取了赦罪的恩典，得以回应律法中圣洁的要求。律法是影子，福音是实体。那我们要谈到罪跟救赎计划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暂时把律法放在一边来看。罪跟福音救赎计划的关系是恩典的开端。我们要借几个经节，在以弗所书、创世纪、约翰福音以及哥林多后书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也就是在创世之前跟创世之后神救赎的预备跟成全。以弗所书呢，他说福音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要借着耶稣基督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是神终极的目的。创世纪里头讲到了罪入了创造，但地得到拯救。约翰福音讲到福音的降临，哥林多后书讲到上帝荣耀的光显在基督的面上。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下一页。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这个黑暗呢，奥古斯丁说这是表明天使的堕落，在这个切入点上罪就入了创造，造成地是空虚黑暗的。这是第一次清楚的显明所造的地因着罪的关系受到了污染，需要救赎。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这起初受罪污染的大地蒙神圣灵恩典的运行，父神以话语差遣的光来救赎这个大地。我们看约翰福音里头，福音的降临里头讲到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这是神自我启示的第二位格圣子耶稣基督，他就是这道。之后我们看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你看这样一个对比了，我们就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在创世以前跟创世之后都参与了救赎的工作。创世纪记载了救赎的预备啊，借着大地的拯救啊，指向呢最终要成全的一个救赎。约翰福音呢记载了道成的肉身，实际的拯救。以弗所书呢连贯了这两个记载，而且说在创世之前，父神在基督耶稣里头的拣选已经预定了救恩，且要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而让我们记住，这是神救赎护理终极的一个目的。那么创世之初，圣灵运行在大地，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地方父神所说的话就是这个道，也就是这个光，就是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成为赐生命的光。创造的时候，大地蒙拯救的光与人在罪恶当中蒙拯救的光是同一个光，同一个道，同一个基督，同一个福音，同一位神。所以圣经有这样的宣告，在哥林多后书里头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是谁吩咐这个光？父神。谁是这个光？耶稣基督。谁将这个光照在我们心里？圣灵。这荣耀的光在哪里显现出来呢？在耶稣的面上。因此圣经称福音是上帝的福音，基督的福音，神的福音。当你注意到这个细腻的救赎的预备跟成全的一个进程的时候，父自己爱我们，命定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时间满足的时候所要完成的，当我们想到这些恩典的预备的时候，我们就忍不住的要赞美神。他的荣耀呢，是我们这个肉身呢今天所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因为只有荣耀的身体呢才能够承受这无比的荣耀。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一个盼望跟一个喜乐，那将来的日子。下一页我们看到律法如何融入福音，律法把罪给显现出来了。我们谈到罪还没有进入世界以前福音的预备，可是我们还没有处理律法如何以及为什么必须融入一个人所信的福音。为了解释这一点呢，我需要把前面已经提过的啊福音、律法、福音，跟第二点圣徒不完全的义仍然被神在特定的条件下被悦纳了，这一点呢是关乎个人在福音当中如何看待律法跟遵行律法。对信徒个人而言呢，在福音里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又借着遵行律法呢而成圣，就是神借着福音当中的律法要塑造我们，律法的字句渐渐地融入所信的福音，融入的越多，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越成熟。那我们在圣经的研习当中，我们晓得哈，罪 跟邪恶的责任呢，是落在那堕落的天使跟先祖亚当里头，因为是他们自觉性的一个选择，对邪恶的一个选择。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一个重生的人呢，他在成圣上面他也需要做出自觉性的委身，这是极端重要的，因为这不但显示他不再在亚当里头了，而如今是一个新造的人，有着新生命的特质，为的要显明神的荣耀。圣经里头说呢，若没有罪就不需要恩典，可是呢，神已经知道受造物因着悖逆的选择一定会落入罪当中，所以在创世以前，罪还没有进入世界以前，在罪跟邪恶之先，恩典已经预定了。这是神的慈爱跟神的智慧。基于这救赎福音的预备，地蒙拯救之后，我们注意到这个次序啊，才有分别善恶树的律法被赐下，要求人遵从律法。这个顺服的考验呢，神是神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的第一步。人要受到考验，作为一个按神形象被造的人，必须经由律法的考验，在爱神跟顺服的神当中，乐意履行被造者的本分跟责任，借此来荣耀神，这是我们的呼召。但是呢，我们又看到律法没有提供得救的途径，圣经只说按全律法去行的必得着生命。我们怎么去思考呢？如果按这个角度来看呢，律法并不是福音，律法也没有给人能力能够脱离罪，也没有使人得自由，那又为什么说律法是全备又是使人自由的呢？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哈。下一页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八章十节提到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这就是宣告了要来的福音，并且呢，就是信徒所明白的律法要借着圣灵的恩典呢，必须融入福音当中，否则呢，人不能离开罪的辖制，也没有拒绝罪的自由。因为在福音当中，也只有在福音当中，人之所以选择了去行律法，都是出于感恩跟敬畏，而不是面临定罪的律法，既惧怕神的愤怒，又惧怕神的审判。福音的大能使律法不再是字句而已，而是有属灵的经义，所以融入福音的律法是使人自由的。我们再来看这一点，在圣经里头律法隐藏的福音，神赐下恩典呢，都是经由中保而来的，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为中保赐下的。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然而我们要深深地记在心里，基督不只是神人二性的中保，他自己就是救主，他是献祭的祭司，他也是实际舍命的祭品，他是君王，生命的主，他是先知，人的光，他又是代求者，保惠师，他要将父的荣光与父神的爱给表明出来，父神因此乐意要荣耀他。我们在天上的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要听他的话。这律法跟福音是出于同一个律法，都是出于赐律法的神，其中的差异在于刻在石板上的律法显明神要人达到的一个标准，而基督刻在人内心的律法就是福音。这样你就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律法是隐含着福音的，因为律法的经义 乃在等待父所差来的成全者的来到。这就是律法跟福音的血缘关系。福音先于律法，也成全律法。在旧约的时候，律法等待着福音，律法隐藏着福音。下一页呢，就把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大点呢，给列了一下。之后我们看下一页，我们要谈到，在新约或是旧约，圣徒不完全的义都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被悦纳。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是完全的义已经在神的救赎恩典中已经命定了。这样我们就展开律法融入福音的这个本质上的意义。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活在旧约律法中的人，其实他们是活在隐藏的福音当中，他们所行的竭力顺服诫命，难道不被悦纳吗？如果被悦纳，足以赢得救恩吗？旧约中我们提到，被接纳的义却不是蒙救赎被成全的义。我们要做一个解释这是一个很深入的一个思考。那 John Piper 给我们一个视角是在罗马书九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讲到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得不着，因为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所以律法当中有一种义叫做律法的义，它是属于基督的。因为旧约时代基督还没有来，信徒如果遵行律法，凭着信心仰望那尚未来到的恩典，他们所行的呢，虽然是不完全的，却是被神所悦纳的。所以旧约当中有许多信徒被称为义人、完全人、神所喜悦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看到生命记讲到下一页六章二十五节呢，说如果我们照耶和华我们上帝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旧约中信徒所行的不是都被认为破碎污秽的义上，乃是神接纳他们的不完全，也就是说对十字架福音仍然模糊的时候，他们却遵行律法，仰望神，敬畏神。这是一种被接纳的义，但不是蒙拯救的义，不是被成全的律法的义。这就表明信徒被接纳不全的义不完全的义是建立在福音生命的应许上面。不但旧约如此，今天神也按这样的原则来接纳我们的工作。这个原则呢，先显明在旧约时期预表性的律法上面，接着在新约实体的福音上也是如此。不完全的义，不完全的侍奉，却需要有完全的心智，这样就蒙了悦纳。下一页里头生命记讲到，你的儿子问你说，那耶和华神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律律典章什么意思呢？你就要告诉他们，我们做过奴仆，神拯救了我们，要让我们得好处，要我们遵行这一切律法，为的是蒙他的保守。那我们就注意到这个次序了，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神使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奴役，获得拯救之后，神就赐下律法，使他们明白如何过一个敬拜神的日子，为了要蒙他的保守。我们提到了赐下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懂得如何去敬拜，因此救赎和律法都是福音的恩惠。那下一页我们就注意到，我们已经多次处理在救赎当中，神的心意是律法要渐渐地融入福音当中。生命记教导我们，这律法的颁布要叫人敬畏神。你如果按照这个次序来想的话，是先有了救赎，先得了拯救， 脱离埃及法老的辖制之后，才有律法的颁布，好叫他们有一个标准，可以蒙保守，可以敬畏神。因此就是有了救赎的行动，才有了律法。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恩典跟律法的先后次序是救赎福音的预表，就是脱离埃及法老的辖制，到律法的颁布，以及救赎福音的成全，基督的救赎脱离罪的辖制。这就跟我们先前探讨过的恩典的预备之后，大地拯救之后，才赐下分别善恶的律法，都是同一个原则，就是神先有恩典的应许跟作为，才有律法的赐下跟要求。这个出埃及救赎行动所预表的，是遥遥的指向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令我们惊讶跟我们感恩的呢，是在创世以前，在父神的预定里头，就有恩典要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神呢，既然已经赐下生命进前的能力，神就要求我们，注意这里哈，从内心自发的去遵行神的律法。这是律法融入福音，是对神爱的一种回应。新旧约都按同一个原则，我们被悦纳的义。但是这个义呢，若不在义的源头上建造，那它就是污秽的衣裳。但是如果靠着神自己恩典的赐予，按着神心意谦卑的竭力的追求，仍然是被悦纳的。这也是得救的人得救的确据所必要的一个果子。我们看下一页，讲到希伯来书第四章二节说，福音传给他们也传给我们，但是呢，这个道呢对他们没有好处，因为没有信心。问题在于没有信心，可见呢，福音呢，不管是在过去在今天，要得到福音的实质呢，依靠的是要信服真道。那今天要理问答也特别的解释了，上帝颁布摩西的律法，而耶稣基督成全这个律法，因此律法跟福音有不可切割的关系。然而在救赎进程当中，律法有独特的一个角色。我们看下一页哈，罗马书里头提到，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么之前我们提说，这个律法的义呢，是属基督的义，是律法的成全者。然而这一段经文呢，是否还有更进一步的意思呢？我们仔细看啊，这个律法的义既然是指着随从圣灵的义，所以这个律法的义也包括了我们借着圣灵竭力所做的功，包括啊，是按着律法融入信徒内心所行的，虽然是不完全的，却是被神所悦纳的。因此我们看到下一页里头，启示录讲到羔羊婚宴的时候到的时候，心腹自己就预备好了，蒙恩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而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蒙恩所行的义，不完全的义。启示录三章十八节跟六章十一节都提到了白衣，这个白衣呢，就是基督所赐的义袍。白衣是洁净的，也是描述神基督耶稣给我们披上称义的根基。这个白衣呢，加上细麻衣呢，就成为圣徒在基督耶稣的根基上，因着天父修剪的恩典，甘心乐意所行的律法的义，竭力的在圣洁上预备了自己，等候进入羔羊的婚宴。下一页呢，这样看来，律法跟福音的义，它不是相对立的，它是互相兼顾的关系，似乎融入在一起，却又有各自的荣美。这就好像基督是一个位格的神，却是神人二性。他在人性当中为我们遭受了许多的试探跟苦难， 上帝呢也赐给他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又因为他是全然的神，所以能够承受十字架父神公义倾倒的愤怒，而不至于沉沦。不但成全了律法的要求，又借着他的神性使我们与他能够联合，救赎了我们。这神人二性的基督成就了极美的福音，律法融进基督里，同时又借着圣灵清楚地在这个律法的要求上表明了父神在与基督联合的人身上所塑造的一个旨意。这就是律法融入信徒，成为他生命的一个气息。底下我们看工程的检验，当律法融入一个人，他是一个什么状况？圣徒如何行福音跟律法的义呢？如何建立呢？标准在哪里？以弗所书提到全副的军装，提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这个公义呢，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义的根基上，但是也包括个人成圣的义。人信道的时候，有时候好像种子落在土里的有四种状况，也就是在这个根基上所建立的。若不是有个人成圣的义，若不是做成得救的功夫，他就好像暂时的信心，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遇见试炼就退后了。因此这样的人呢，到如今事实上还没有得到生命的活泉，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以为自己是得救的，却不明白什么是得救，也不明白律法，就跟那永远的生命是无分的。那么路加福音讲的是不一样，他是提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状况。他说人听了道要持守在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这个善良的心呢，需要养分的，需要灌溉的。这样的养分跟灌溉呢，是从哪里来？是经过患难中的顺服而来的。基督经过患难赎回我们，与他联合的我们，也就是先吸取这个树根的患难当中的养分，得到了洁净，才能够享有基督里头的喜乐。所以我们说患难呢，是神的保守，是天父的修剪，是神帮助我们成圣的功夫，要我们能够享受基督的喜乐。我们所行的虽然是不完全，但是神是知道的，神是悦纳的，因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成全。所以我们看到下一步爱神跟律法的关系，我们谈了这些以后，我们就明白了约翰福音讲的，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命令的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这个行出这福音跟律法的义，是因为爱跟律法的和谐。所以福音跟律法是一个互相坚固的关系，律法因为神的爱而赐下，福音将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顺从神的律法。这就是信徒以喜悦的心所献上的义。所以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遵守律法，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是很甜蜜的一个应许，爱你是没有惧怕的。保罗说得不到律法的义在于不信，所以信靠神在我们今天实质的意义是要信靠神的主权，信靠神的掌权，信靠他的护理。我们要警醒祷告，不要为外界的状态而心怀不平。今天有很多的信徒花许多的心力在世局的起伏当中，天天的爱恨交织，全人被极为强烈的需求去驱使，一定要等到自己里头白体战斗的私欲得到满足，他才能止息，却花很少的时间去寻求神的旨意。这其实呢是不顺服神的护理。 我们呢或多或少都会进入这个状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下一页里头，哥林多后书说，我信所以如此说话，这样的信呢是个人在恩典上的一个抉择，因为这是自觉性的抉择，是圣灵在新造的人身上因着对律法的经义有所明白以后所选择的，是因为爱神而去世的，是讨神喜悦的。不但讨神喜悦，这还验证了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是新人正在渐渐更新的一个证据，是信徒生命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今天安于现状，不再寻求神的需要，这就是神呢暂时的隐藏他的面，允许我们的怠惰成为网罗。主在启示录里头曾经这样警告过，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们要警醒，那将要衰微的，神说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上面特别的警醒。底下我们看下一页呢，把刚刚讲过的列在这里。之后我们看最后一点，律法跟福音的和谐跟永恒性是信徒必须拥有的生命特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关乎神救赎的荣耀，我们说这是最终的一个神的目标。我们提到不服上帝的律法是属肉体的，在罗马书八章六到九节这样写，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圣灵借着律法在我们内心里头更新、管教、责备、引导的工作，要在已经蒙赦免的地位上要竭力的看到律法的圣洁跟律法的要求。神在他历史性的作为，从创造、救赎、审判跟成全都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特别是经由耶稣的人性一生与罪的征战，成全了神公义圣洁的律法。这样的一位神呢，John Murray 他曾经说过，基督的人性呢是如此的，他好像是这样描述的，令人害怕的靠近神，太靠近罪了。刚刚讲错了，基督的人性是如此令人害怕的靠近罪，几几乎乎啊，可以说罪好像就是基督，基督似乎就是罪，以至于圣经描述啊，他为我们成为罪，因为太靠近罪了，生怕就被污染啊，他为我们成为罪，却是无罪。Made him to be sin， 确实无罪。这使我想起二月初牧师的讲道，提到 Edwards， 他说除非我们的感情跟心灵受到了感动，我们很难改变的。基督忍受各种罪的试探跟折磨，为我们成为了罪。你听到的时候是否对真理细腻的眷顾有动了感情，动了这样的爱情？是否因着神的赦免的恩，你悔改爱他、赞美他、敬畏他？我们看到下一页，我们要扩展到上帝的律法刻在内心当中的喜乐，这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希伯来书十二章里头讲到，面对第十八节二十节，面对律法而有的恐惧，因为人是没有办法亲近神的，面对神有极大的恐惧。同样在十二章里头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却讲到品尝福音的甘甜，因为是来到新约的中保耶稣。下一页，这是一个对比，是律法跟福音功能上的对比。 面对严峻的律法，我们投向了基督，而福音使我们在称义的地位上引我们进入律法里头蒙保守的爱。所以因着基督所赐的新生命，使人在圣洁全备的律法面前不再害怕，他就过一个不受罪的辖制，有自觉性的自由去讨神喜悦，尽心尽情的去爱神，享受真理中的自由，特别是借着爱基督来爱我们的父神。就好像第四世纪有一个神学家叫阿萨纳修，他说 The Son is the Father's all， 爱子是天父的所事。哥罗西书二章九节也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耶稣里。我还是很喜欢这句话，爱子是天父的所事，以及哥罗西书所描述的。这就是福音跟律法在救赎上面的一个连接，是信徒在与基督的联合上所得的产业，是神为自己荣耀的缘故赐给了我们属灵的律法，使我们实际可以经历也享受基督在受难以及在后来得荣的一种喜乐。最后呢，我们要问两个问题。下一页，以赛亚书42章21节说，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那么神如何使律法为大为尊呢？在这里我需要加上一个律法的功用，它不但是神显明神圣洁的属性，它又是神自己显明的旨意。神以诫命、律法以及他福音救赎的行动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因此神所说的和神所做的借着圣灵成为我们能够明白神显明旨意的管道。神的福音使律法为大为尊，信徒越明白福音的恩惠，他就越渴慕去回应律法，就越心甘情愿地跟随。第二个问题是关乎福音跟律法的永存性，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呢，是关乎神的荣耀。在去年的12月27号的讲道当中，提到有神学家 Herman， 他说福音乃是暂时的，而律法是永远的。我就一直在挣扎，这样复杂的情感呢，要如何得到释放？我总觉得里头很难消化这样的一个思想。你问我为什么要讨论这种枝节的事呢？得到这个结论又有什么益处呢？你为什么要挣扎呢？因为这是关乎神的荣耀，是神护理当中最终的心意。这不是枝节的问题，这是心腹的灵对良人应有的恋慕跟嫉妒，因为良人舍己的来买赎心腹，这个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希伯来书9章28节说，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与罪无关。因此主再来的时候，已经没有救恩的福音给了那些抵挡他的人、不信他的人。所以福音拯救的恩典只有在基督耶稣二次再来之前，这样说来福音是暂时的。我们看下一页，马太福音5章18节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律法是永远的。彼得前书说1章25节，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此处说道是永存的，因此福音是永恒的。那这要如何理解呢？这几节经文是呈现了一些张力，律法是永远的，下一页，然而福音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呢？这个答案是关乎神永远的荣耀。我们看到律法的荣光 是一个隐藏的荣光，律法的恩典也是隐藏的，而福音的荣美却以无比荣耀的显在基督的面上，使神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我有底下的一些看法和感动，盼望神的心意也是如此验证，就是福音从世界未曾创造之前已经命定，从创造之先的拣选，十字架救赎的进程跟实施，到审判的时候公义，神公义的荣美，这都是福音整个的内涵，是上帝羔羊宝座的荣光。那么在末后的审判日，福音的重点从救赎移到审判以及那最后成全的荣耀，这样道成肉身的基督，神人二性历史性永远的结合，就引导了众子继续的在神永恒的国度当中敬拜三一真神，所以福音是永恒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上，就进入这个荣耀里头，因此雅各书里头所说的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已经融入成全者基督耶稣里，我们也因为与基督的联合，就永远享受这个荣耀，此后没有罪的困扰，神借他的福音永远成为我们的享受。所以从信主得永生的角度而言，在基督二次再来时，福音不再提供救恩，神却要借着他公义的审判得着荣耀。下一页里头启示录讲到，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一的叫他仍旧唯一，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在审判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他从来没有悔改，他仍旧是污秽的，信的人圣洁的神仍旧叫他圣洁。所以从神得荣耀这终极的目的来赞美感恩呢，道是永恒的，律法是永恒的。那么在这永恒荣耀的日子来临之前呢，我们对神借着福音律法所显明的旨意有责任要去遵守，对隐神隐藏的旨意就要在他的护理当中信靠顺服，完成这一生容神义人的呼召，领取公义的冠冕。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主要的经文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讲到，唯有详细查看到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愿我们里头的灵，愿我们的感情常常被神的话所触动。感谢我们的神，我来祷告。谢谢主，你将律法赐给我们，你也将律法显出啊，其中要来的福音就是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福音。你把神的荣耀显现在基督耶稣的面上，使我们这得救的人有了一个义的根基。主啊，帮助我们真是那行出那律法的义来，我们知道这样的义，不完全的义，你也是悦纳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所做的全是建立在基督耶稣的根基上面。主，我们盼望那将来的日子，就是我们这肉身过去以后得到永远的荣耀，那荣美的到来。主，帮助我们在这世上的时间常常被你的话语所感动，以至于我们所遵行的乃是出于自觉性的委身。愿你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